好，我在想哈，我们世人喜欢强人，喜欢有能力的人，有本事的人哈。我们常常说哈，我们很有用名词哈，女强人啊，就是很有本事的哈。我们很欣赏啊，很有本事的人啊。我们上一次。我们的背诵经文也是刚刚我们的宣召经文，也是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这个是保罗啊，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啊。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个背景啊，保罗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的话，他应该是一个大布道家啊，他把福音传到爸爸福音传给外邦人，也可以说今天你我坐在这里听神的道源于保罗。保罗如果没有把福音传出来啊，从犹太人中间传出来的话，可能今天啊，2000多年以后我们不可能听到福音。所以保罗他是各方面都应该是很强的，我们知道他很有学问啊，他也被神重用啊。这个哥林多教会其实很有趣，很多保罗写了很多书信给很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不好待，不像以弗所跟保罗的关系很好，跟保罗很亲近，哥林多教会不是一个好待的教会，他不听话，他也不尊敬保罗，还有他自己的想法。哎，让我想到哈，有的时候当老师的也知道，你做老板的，你手下有人，有这个有用的人哈，你要教他点什么啊，你也知道，当你那个你要教导的那个人他不听你的话，他不服气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办？通常你要显得说我更强，你要一定要对我心服口服的话，我一定要比你强啊，我一定要比你厉害，我什么事都超过你，你才能对我心服口服。我如果很弱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听我的啊？所以保罗这里他可以用他的知识啊，用他的背景啊，他可以很夸口他自己多么了不起，让哥林多教会的人心服口服。可是我们这里看到保罗说，他夸他自己的软弱，他在哥林多教会面前他是夸他自己的软弱，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不需要在你面前装的我多么强，我多么厉害，我多么了不起，让你对我真的是心服口服，我不需要，我只要打着基督的旗号，基督刚强，我软弱不要紧，甚至我还夸口啊，我很夸口，我就是软弱嘛，你怎么样，我就是软弱，那又怎样，基督的能力就够了所以我在想这个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旧约有很多圣经上有很多的人物都可以当为例子我本来是要讲参孙的，齐牧师讲了，本来是准备参孙的，齐牧师讲了哈，那就讲基甸哈，就改成基甸哈。这个故事记载在士师记哈，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背诵经文，也就是保罗说的，我若必须自夸，那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我就夸我软弱嘛哈。好，这是我们这个月的背诵经文，很容易记哈。 士师记哈，圣经上的士师记啊，士师记是发生在这个以色，我们知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因为他们都不顺从神，所以在旷野飘荡了40年哈。神应许他们迦南美地，他们40年哈。第二代的人才进入到迦南美地哈，第一代出来的人都没有进去啊。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然后约书亚去世以后，有一段的时间以色列人没有领导人也没有王，因为以色列人第一位王是扫罗，还没有立王以前，就是这一段时间哈，有一些特殊的领袖出来，我们叫他为士师，他也许是军事上的，也许是属灵的政治的领袖，他们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可是那个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个循环，有一个恶性循环。每一个故事在士师记里面，先是有神以色列民神的子民的叛逆，然后呢神对他们子民的惩罚，惩罚以后他们就来到神面前悔改，悔改以后神是慈爱的怜悯的，就差士师来对他子民的拯救。但是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没过多久他们又叛逆，背逆了神，又被神惩罚，又向神悔改，又被神拯救。所以每一个士师出来，前提都是以色列人民犯罪了。所以这个故事，基甸的故事也不例外。因为在基甸的故事以前，我们看到国中太平40年。这个循环过来了，神拯救了，国家太平了40年。40年以后呢，好景不长哈，他们又犯罪了，40年以后又犯罪了。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他们陷到一个很深的困境当中。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不应该去拜别的神，不应该去拜偶像，他们又去拜了，又去拜巴利。所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一次呢，神的审判就是用米甸人，米甸人把他们交到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呢压制以色列人，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在山中挖穴挖洞躲起来建造营寨为了躲避这些米甸人。他们极其困苦，因为米甸人欺压他们，他们种了土产，他们种了土产就把他们抢走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他们而且这些人呢多少呢这个跟那个下面的故事有关系这些人多少呢，多到像蝗虫那么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人多的像蝗虫那样数都数不过来。好，慢慢来看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贫穷贫困，就呼求耶和华。诗篇告诉我们，我们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要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其实就在我们的循环当中，他们被米甸人耶和华惩罚他们，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 他们贫困，现在极深的困境当中，他们就向耶和华来呼求，就向耶和华来呼求。好，这个就是哎，耶和华来呼求。其实我们再回到前面几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因为这个经文很长，这一章有40节，所以我们的字也比较小一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把这个大概的意思讲，我们就不一节一节的读。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耶和华有怜悯，但是耶和华没有马上派一个人来拯救他们，耶和华派了一个先知来，来对他们说，来提醒他们，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就是他们耶和华曾经拯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但是你们不敬畏他，你们不听他的话。我想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向耶和华求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来听他来跟我们讲道理，也不需要听他来告诉我们你看吧，是你自己的缘故，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你自己陷到困境。我想我们需要的是赶快来救我们脱离。好，我们不是要来听先知，先知有什么用？先知跟我讲了一大道理，我还是在这个困境当中啊。我需要的是一个人，一个勇士出来抵挡这些米甸人，马上把米甸人击退，来拯救我。好，可是我们看到耶和华他没有，他先差了一个先知，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好，给他们一个解释，你为什么会困在这个困境当中？其实我上次也讲过了，耶和华可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他凡事都能，我向他祈祷，他会帮我解决，不是吗？他可以，什么都可以。可是他更在乎的是我这个人，他更在乎的是我这个人会不会改变我在神面前的光景，他更在乎的是他的子民有没有敬畏他，有没有尊敬他。他不马上为他们解决问题，是要他的子民更加的了解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困境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耶和华做事的一个法则。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11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先派了一个先知来，然后换成耶和华的使者，一个天使，好，来到这个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好，我们这里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来到这个地方，他没有一下来就在指责他们，就来骂他们，就来讲他们，而呢，他先坐在那里，那里呢，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着麦子。我是都市长大的，我没有在乡下待过，也不知道种麦子是怎么回事。种麦子怎么回事？打麦子。在乡下长大的，打麦子应该是在空地上吧，在外面野外吧，打麦子不是吗？在野外打麦子，在风吹，可以把风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以把那个把那个风吹掉。所以应该是在外面，很大的一片地打麦子，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是怎么回事？挖一个洞 我不知道洞有多深哈，大概是那个挖一个洞，麦子放在那里头啊，在那里头打。那为什么呢？讲了嘛，为了怕米甸人来啊，米甸人来抢他们的麦子，抢他们一些的农产品，一点食物都不留给他们，所以只好躲在那个酒榨里面在打麦子哈，不要给米甸人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他面前，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可以想象哈，祭奠在那个洞里头，人家打麦子哈，不要给人家看见。突然一个人出现哈，耶和华的使者，大能的勇士，他一定到头旁边四处看看，谁啊？我吗？在叫我吗？好，我怎么可能是大能的勇士呢？我胆小的不得了，躲在那边不敢让人家知道。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不讲还好，一讲所有的委屈都上来了，所有的委屈都上来了。我们被他们欺压成这样，你还告诉我耶和华与我同在？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啊，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问过？有没有这样问过神？你不是爱我们吗？你不是顾念我们吗？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我会生病？为什么生病不得医治？为什么做生意会失败？为什么婚姻会失败？神啊，你不是爱我们吗？你不是眷顾我们吗？那为什么在我身上遭遇这些事情呢？基甸也想知道，我为什么过得这么苦？你曾经，但是他也记得哦，耶和华曾经领他们出来，曾经怎么样的恩待他以色列民啊，他记得他以前的事，可是为什么现在我还是在这个困境当中呢？很多问题哈，很多问题，圣经上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星期五我见一个朋友，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也有一些问题，让我想到诗篇里的一段经文。诗篇里的经文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与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为什么我这么爱主，我这么敬畏神，我的日子就过得不顺呢？你看他，你看他，他是那么邪恶的一个人，他又欺骗，又诡诈，又逃税，我不管哈，我随便造一些罪名哈，又逃税，还又对婚姻不忠，这么恶劣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就一帆风顺，凡事亨通呢？公平在哪里？神，你说你要恩待啊，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为什么我就没有被你恩待呢？有没有怀疑过？有没有跟神讲过？我的朋友有哈，所以我特别想到这个经文。有没有跟神讲过？第二节甚至更加让我们警惕。我经历这个以后， 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失闪和滑跌的有没有？有。我读了一篇报道，最近十年，即使是在南部的 Bible Belt， 好，南部我们知道有圣经，南部那边基督徒比较多哈。即使在南部的 Bible Belt， 离开教会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特别是年轻人，很多年轻人离开教会，教会严重的老化。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在以前的教会，在 Klamath Falls 的教会，我刚加入的时候，可能有七八十人吧，现在只剩下二三十人，啊，严重的老化，年轻人都不来教会，很多人跌倒，很多人失掉，因为他们不了解神，他们不了解神，他们认为他看不到神的公义，看不到神的慈爱。其实这一几节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要我们专注在神身上，而不是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有一天我们在审判台前，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交账的是我自己，我这个人，我在世上的这一切，不是他，他要跟神交账，跟我没有关系。尼牧师以前常常讲哈 ，None of my business， 啊，那是他家的事，跟我家没关系哈。他怎么样亨通，他怎么样，你看他怎么样富足，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这个是我们要越亲近神，我们越了解他的属性，他做事的法则，好，我们就不会为了别人而心怀不平。我自己跟神就够了，他已经应许了他要恩待我，好，这就够了。好，所以当基甸也向神发问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回答哈，其实很有意思。神也没跟他讲大道理了。哎呀，基甸啊，你看我不是以前对你们那个以色列民百姓很好吗？啊，也不跟他们再讲说你们这个不听从我的话，所以啊背逆了我，所以现在才有这一些的遭遇，他都不说。耶和华的观看基甸，对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你靠你的能力，开玩笑吗？开玩笑吗？”基甸说：“哎，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我是最不行的那一个。你叫我凭我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里，你记得米甸人有多少吗？像蝗虫那么多。”我怎么可能去拯救？我有何德何能？也就是说，神啊，我不够格的，我不行的，我什么都不行，你何必要选我？你何必要选我？其实，当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可以成长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我认神，我告诉神我完全不行，我就是那最弱的，我就是那最微小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力量可以在我身上展现的时候。为什么有自信的人他不祷告？凡事亨通的人，一帆风顺的人，他不觉得他需要神。他又有钱， 他又有地位，他又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他没有一样事情让他觉得他需要神，就是因为他不需要神，他凡事都觉得他很强。如果很强的人到神面前来说，哎呀，神啊，求你帮助我，我仰望你，那有什么意义呢？仰望他什么？你想从神那边得到什么？你已经什么都很好啦，你不需要神吗？你身体也不需要神，家庭也不需要神，事业也不需要神，什么都很好啊，那你何必要来神面前低着头？你应该是站的，那个应该是挺胸的站着，不需要啊，不需要神啊。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向神说我需要你，也就是说他们得不到从神那边的供应。唯有一个无用的人，没有用的人，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神才可以把没有用的人变成有用的人。这不只是旧约里面的，新约里面记得吗？好，成千上万的人跟随耶稣，要听他啊来告讲道。可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了，门徒们担心了。门徒说，耶稣啊，这个附近也没有食物，也没有商店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这么多人啊，要怎么给他们吃饭啊？你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了吧，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耶稣说，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吃呢？我想门徒一定是肯定是面面相觑，说这个我们怎么可以给他们吃呢？好几千人呢，他来做也来不及啊，我们有食物做也来不及啊，我们怎么能给他们吃呢？那你们有什么呢？一个小男孩有5个饼两条鱼，在主耶稣的手里祝福以后，就喂饱了5000个男丁，还有妇女跟孩子，还有剩下。我如果今天有办法让5000个人把5000个人喂饱，我就不需要耶稣了。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把5000个人喂饱，我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资源，我只有5个饼，只有2条鱼，一个小孩吃都不够。可是放到耶稣的手里以后，就把5000个人喂饱。同样的，基甸说，我的支派在以色列的支派中是最贫穷的。其实他父亲不贫穷哈，我们等一下看，有一点矛盾，因为他的父亲并不贫穷哈，但是他在他的父家是至为小的，他在他的父家是至为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好，英文就说他可以把米甸人全部都击打。当人认为自己是大能的勇士的时候，我们就堵住了神大能的管道。因为我自己已经是大能了，我何必要你？但是我们若承认自己是那至贫穷、至微小、至软弱的时候，我们自己那点薄弱的能力，反而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人不是人自己的能力够用，而是有神的差遣和神的同在，而这不是空洞的。如果今天我的弟兄姐妹有困难， 我也许会跟他说，我会陪着你，陪着你度过难关。当然他们很需要，可是我不能给他什么，我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唯有神说我与你同在，那个意义不一样，那个不是很空洞的，不是就拍拍你肩膀，哎呀我与你同在，没有用的。我说的没有用，是神他抓着你的手告诉你，我与你同在，不仅是与你同在，而给你力量的时候，你要打谁就打谁。蝗虫那么多又怎样啊？我们下一次看第七章里面，甚至神说人够了，不要那么多人啊，不要那么多人啊，我们下次再看哈。所以我们下面一段哈，我们没有读，我就稍微讲一下。其实米基甸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怎么知道呢？他不是没有信心哈，他不是说信心不够，而是他向神要一个证据，使我知道和我说话的就是主。那这个是在试探神吗？不是。好，这个是在试验。约翰一书也说过，总要试验哪些灵是 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我怎么知道跟我讲话的是耶和华的使者而不是假先知呢？好，他要知道，他要向神求一个证据。好，证据也很有趣哈，因为这段很长，好，我们就不一一读哈。他说他要去拿一些礼物来，礼物是什么？就是祭物哈。所以这个基甸连礼物跟祭物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哈。他说拿礼物哈，不是礼物。礼物的话，祭物的话，一个山羊羔和一法细面做了无效饼。好，山羊羔跟无效饼就够了啊，来当祭物。可他又盛了一壶汤，那是要来干嘛？吃饭啊？羊羔不够，无效饼不够，还拿一壶汤来啊？他这个搞不清楚哈、啊。其实基甸也搞不清楚应该带什么样的祭物来哈、啊。但是他把祭物，他把这些东西拿来。第一，他不是很贫穷吗？不是说以色列人很贫困吗？那他还去拿一个羊羔，还去拿一个无效饼，还做了一锅汤，就是要查验跟我讲话的是主吗？你给我证明一下吧。啊，神耶和华允许了他的证明，允许了他。当他把这些放在石磐石上的时候，耶和华就从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效饼。他害怕了，他说哎呀不好了，这个真的是耶和华，我不是不能见耶和华的面吗？见了不会死吗？耶和华是怜悯他的，告诉他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致死。但是他为基甸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沙龙。好，我们常常讲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但是耶和华使者吩咐他，他要拆毁他的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为什么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他们筑坛去拜农神巴利，所以耶和华嘱咐他要把这个坛拆掉。我们不可能一边拜耶和华一边拜巴利，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主，你要拜耶和华还是你要拜巴利，也不可能两个都放在那边。然后他要为神筑一座坛啊，细节我们不讲，我们只看到基甸还是很聪明的，这个是他父亲所筑的坛，所以 他趁着晚上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的把它拆掉了，偷偷的把它拆掉了。到了第二天，人家说坛被拆掉了，谁做的？好，把你儿子交出来，对他的父亲说，我们要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这时他的父亲站出来，站出来维护他的儿子，而没有维护这个坛。其实他的父亲哈是一个富农，好像是那边的会头哈，他是那边的坛主啊，他是这些当地的人哈，这个他是个头。所以但是呢，他在这里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真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自己为自己争论吧。坛拆掉了，巴利的坛拆掉了，他的父亲站出来为他辩护。所以基甸又称为耶路巴利，就是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小插曲。那第二个小插曲，去打米甸人吧。好，那就只好把这个基甸吹号。好，吹号聚集很多的人，聚集所有的人，各地方的人。33节到35节，我们看到他聚集了很多的人。然后呢，这个老实人哈，基甸是个谨慎老实人，他又有问题了。有孩子的父母亲可以知道哈，有时候你孩子实在很烦啊，实在很烦啊，那这个问来问去的。好，基甸也是哈，他又跑到神面前来了，还是不放心哈。你神已经把你的这个祭物烧掉了，好，叫你筑坛你也筑了，你还是不放心，不放心怎么办呢？他就跟神说，又说了哈，你若又是每一次问问题就是说如果，然后然后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那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那我就相信了，我就相信了。我可以感觉耶和华在那边摇头，这个人又来了，干嘛？好吧，那我就让这个羊毛有露水，别的地方是干的。所以基甸起来说，哎，羊毛很多水，可旁边是干的，还是不放心哎，又跟神说，神啊，那你不要对我发怒哈，我再说一遍，这一次呢，我要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哦，耶和华又叹了一口气，好吧，那这一夜神也如此行，唯独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你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耐心吗？这么一个软弱的人，这么一个胆小的人，这么一个不确定的人，你为什么要招他啊？耶和华，你招一个这个人太谨慎，太胆小了吧？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神，奇妙的天父，他竟屈尊服救我们的软弱。他虽大有能力，他拥有宇宙万物的力量，他不需要基甸，他要击打米甸人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他连动一个手指都不用，他要米甸人死，米甸人就死，他不需要基甸，他也不需要这个渺小的人物来被他所利用使用。但是因为他的神性， 他福身拣选了这个无助的人，他深知基甸的软弱，而基甸恰恰是神子民软弱的缩影。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软弱的，还要神的子民明白，每一代的人都是软弱，好让他差遣除去世人罪孽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这真是我需要的救主。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绝望，如果神不屈尊扶救他们的软弱，他们就只好永远待在那个酒榨里吧，他们就永远是无能为力的。若神许可，下一次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第七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拣选。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让我们学习到，除非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承认我们在各方面的不足，我们承认我们是最软弱、最渺小、最贫穷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你那里支取那无限的力量。你告诉我们，你的力量覆庇我们，主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谦虚，我们没有在你面前匍匐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你的力量是那样的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是让你让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主啊，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超乎我们的能力可以解决的。就像基甸在米甸人那么多的人的压迫当中，他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时候，但是神你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同样的你今天你要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也许我们的问题不是分秒就可以解决，但是你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边，那不是一个空洞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你在我们的身边，你会拯救我们。而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疑问，像基甸一样，如果神你是真实的，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呢？主啊，今天就请你饶恕我们，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让我们放下我们的自我，你放下我们真的是小小的信心，你让我们薄弱的信心，你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你，你让我们可以遇见你，你也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大能和你丰富的恩典。特别是在这个新的一年，主啊，求你赐福给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赐福给每一个家庭，因为你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难处，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你像基甸一样，我在你面前承认我就是那最贫穷、最微小、最软弱的那个，但是你所赐的恩典、怜悯和平安必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们。